那我们开始我们的今天的敬拜，以诗歌开始。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歌唱你的伟大。我们也欢庆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他的复活，给了我们希望，让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并永远生活在你的国度里和你的爱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赞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三一的真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边一首诗歌是《十字架》，十字架。 下边最后一首诗歌是《耶稣，你是复活的主》。
生命的亮光。
好，下边把时间交给领会黄文雄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复活节快乐！现在我们一起朗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11到29节。我们一起朗声，齐声朗读今天的阅读经文，《约翰福音》20章第11节，请。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底斯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在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感谢神赐下的美好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很高兴今天在这个主日，在2000多年前主复活的这个主日，来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荣耀和赞美的。感谢天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你的爱子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人，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感谢主耶稣道成肉身，背负我们的罪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 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你是我们的力量和帮助，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渴慕，你是我们的喜乐和盼望，你是我们的生命和亮光。我们为着你的恩典，我们献上祷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为我们偿还我们的罪债，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更是一位复活的主。你的复活赐下，让我们看见你的复活已经战胜了死亡。你的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里面有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更是感谢主，你赐下宝贵是圣灵，打开我们心中黑暗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属天的光明，更是能得着，能在基督里面能归向你，能凭信心来依靠你。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恩典，我们三一真神，我们为着今天，为着2000多年前的今天，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希望，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恳求你赐下的宝贵是圣灵，来继续来光照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要为着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让我们学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高举十字架，直夸主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归荣耀给你，而不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抢夺你的荣耀，来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主啊，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有得罪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抢夺了主你的荣耀。我们常常是高举自己，夸自己的经历，夸自己的生活，而常常忽略了我们应该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应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在世界的这些生活当中，都来过一个你喜悦的生活，一个常常夸耀你的生活，一个以你为乐的生活。主啊，今天我们将今天的这样的崇拜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也继续将我们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他们生活当中的忧愁，他们的需要都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赐福于他们。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担心，我们也献上祷告。尤其在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现今虽然美国有大批的人已经注射了疫苗，但是我们很多人心中还是有很多的不平安。但是主啊，求你赐下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基督复活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在今生，不仅仅是今生，我们在永生里面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常常没有思想你的恩典，没有思想你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能力。求你怜悯，求你饶恕。我们也把今天这样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喜悦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声及无声的祷告，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信息啊，是主复活的显现。意大利有一个大教堂，因为珍藏着一件绝世的这个圣物，而名声也特别的大。传说是这个圣物是在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啊，基督遇难后的一个包裹尸体的布。这块裹尸布是用亚麻织成的，长约4.3米，存放在一个精致的盒子，终年摆在教堂的圣坛上。早在1357年，这块裹尸布在法国的一个教堂中展现出来的时候，一个展出的时候，轰动了整个宗教界。虽然有不少，包括某些有名的大主教在一类的他们对这块裹尸布先后都产生过种种的怀疑和提出过种种的疑问，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件中世纪的时候由人精心伪造出来的赝品。但是这块布上印有明显的伤痕，连钉在手腕上的钉子和长矛刺在肋旁的地方都留下了斑斑的血迹。这样的血迹同福音书中所描述的主耶稣受难时的情景非常的吻合，因此忠心的信徒深信不疑，一直把它奉为至高无上的圣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要问，多少世纪以来，为什么这块亚麻布编成的裹尸布会尊为圣物呢？从这块留在人间的裹尸布，说明了主耶稣刚为罪人舍己流血，受死埋葬，待3天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坟墓是空的，世人都是到坟墓前去纪念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教主、他们的偶像。但是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弥赛亚，这是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的核心内容。不明白主耶稣的复活，就完全不了解上帝的救恩。保罗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主耶稣只有受死而没有复活，他的救恩依然是不完全的。按着圣经的教导，主耶稣受死担当了众人的罪债，但是如果主耶稣只有受死而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也只有旧的生命死去，而没有新的生命产生。主耶稣的复活保证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就如圣经所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才能因信而得着主的救赎。圣经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主耶稣的肉身复活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好的旨意，是救恩的核心的部分，而且也真实的发生在历史之中。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表示他献上的挽回祭被上帝悦纳了，也表明他的生命吞灭了死亡，他的圣洁战胜了罪恶，他能击败魔鬼。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的前面的部分告诉我们，约翰和彼得离开坟墓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玛利亚却仍然留在坟墓的洞口。我们不能否认玛利亚对主耶稣的爱，也不能否认玛利亚对耶稣基督的爱是单纯的爱。可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像彼得一样，没有领会空坟墓的意义，仍然痛不欲生。所以当两位门徒回家后，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尾。马可福音提到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路加提到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发光，马太说主的使者他们衣服洁白如雪。约翰在此说两个天使穿着白衣，这些经文给人的印象，给我们整个印象，就是有两个外貌像人的天使停留在曾安放主耶稣尸体的地方，一位天使坐在放在主耶稣头的那一端，另一位在放脚的那一端。坟墓里出现天使，证明主耶稣身体不见了，不是人的作为，而是上帝的作为。可是于是两位天使问玛利亚，妇人你为什么哭？玛利亚因为不明白空坟墓所代表的意义，就回答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也许玛利亚已经和彼得他们说过话，显然彼得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将主耶稣的尸体挪走的事情，这就肯定了他所说挪走主耶稣身体的一定是主的敌对者，这也更增加了他的哀伤。其他的福音书说玛利亚与别人一起是带着香膏来抹耶稣的身体，可是他现在发现就连自己侍奉主的机会也被那些他认为是将主身体挪走的敌人夺走了。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背景，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与是否是因为主耶稣是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死人，因为犹太人都知道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 如果再去为这样一个人，一个被大家认为是被上帝咒诅的人多做些什么事情，的确就有些不寻常了。相比之下，摩大拉的玛利亚继续留在坟墓的门口，为找不到主耶稣而哭。这行为与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是不一致的。天使在此问玛利亚：“妇人，你为什么哭？”我想还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要他去思考自己对主的情感，找到自己爱主的依据。圣经告诉我们，伯大尼的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到，他单单爱主，除主以外别无所求，并深深的渴慕主的话，因此他被主的话感动，产生爱的行动，用一瓶至贵的真拉达香膏膏主。他能用行动去爱主，这与他在主脚前听到是绝对分不开的。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听到是装备，献祭是侍奉。如果我们没有存着一个感恩，一颗带着一颗渴慕谦卑敬畏的心去听上帝的道，我们就不会明白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自己对主的忠诚建立在主耶稣救赎的福音以及圣经启示的根基上，使你的信仰有根有基。实际上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中，有很多单纯爱主的基督徒。保罗就曾经担心腓立比教会中这样的信徒，他们对主的爱会被假教师所利用，便吩咐他们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的教导中说，他为腓立比教会的会众祷告，祈求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越来越多。基督徒生活的主要目的是爱上帝和爱其他人，但爱不单是感情上的事情。为要有效的侍奉主，我们必须在圣经的知识和道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否则我们的努力就是徒然的。因此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祈求，不单他们爱使他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在道德上有更深的见识，他们的爱不是基于感觉，而是基于基督曾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在基督的爱中成长，你的心和思想一定也随着增长。请问你的爱心和见识增长有没有真正的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呢？约翰透过叙事的方式呼召我们把基督的 爱建立在他救赎的福音以及圣经启示的根基上，以免让自己的爱心被罪和恶者所利用。虽然玛利亚对基督的爱是不完全的，是不完美的，我们可以从天使没有安慰他，只是温柔地责备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以及他的回答，那我们看到他仍然不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但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对基督的爱是建立在基督死而复活的救赎福音和圣经启示上吗？你信的是否有根有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读20章14-16经文。这个段落我们不能否认玛利亚对主耶稣的忠诚。玛利亚没有立刻认出主耶稣，也许是因为热泪盈眶，看不清楚到底是谁，或者主耶稣是他最没料到会出现的人，就没有认出他来。另外，或许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与原来的身体有所不同，使得他一时认不出来。于是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玛利亚现在想，或许是这位园丁，他将主耶稣的身体从坟墓挪到别处去了。他想要知道他把主耶稣到底放在哪里去了，好确保主耶稣得到适当的埋葬。约翰在此借着对玛利亚的叙述，揭露他读者某些层面的软弱，以及归正他们对主耶稣正确的认识。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而言，在信仰上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把主耶稣视为没有位格一件物品的偶像来相信。玛利亚对主耶稣的忠诚是不可否认的，但在此时此刻，玛利亚心中，他的心目中，主耶稣就是一具尸体，就像挂在我们脖子上的十字架一样。因为玛利亚在这里用了挪了去，我便去取他这样的句子来描述自己与主耶稣的关系，实际上正在与玛利亚对话的就是主耶稣，他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位格的主。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都有些称为基督徒的人把耶稣基督视为一种无位格的神明来依靠，就像拜菩萨一样来依靠，这是对主耶稣最大的不敬畏。约翰写下关于玛利亚与主耶稣的对话，其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信徒们从错误的价值观对主耶稣的认识中归正到圣经所启示的主耶稣，相信耶稣是一位活着的有位格的主，他可以与我们沟通，相互交流，借着他的真理和圣灵给予我们的教导和命令。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人生很多的事情上面， 我们都会像此时的玛利亚一样，忽略主耶稣的存在，我们都无视他的真理的教导。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思想到永活的救主，他是全能全知的神吗？我们有思想主耶稣会怎样做呢？第十六节经文，主耶稣说，玛利亚，他一听到主耶稣叫他的名字，立刻就认出他来。当牧人叫小羊的名字，他就能认出他的声音。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主耶稣叫玛利亚，玛利亚立刻就知道是主。这样的呼召，这样的呼唤，是一个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是在人的耳朵、眼睛领会的力量之外的一种知道，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叫人突然像睡醒了一样，能知道属灵的事情。这就是圣灵重生人的工作。按照圣经的启示，基督徒的信仰是面对一位死了又复活的基督，并与他有真实相互交流的信仰生活。我们一起接着再来看第十七节经文，这里的不要摸我与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是让基督徒最容易误解的经文之一。结合马太福音，显然这里的不要摸我不是禁止玛利亚摸主耶稣，因为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妇女们已经抱住了主耶稣的脚。不要摸我这句话最好的翻译就如新译本的翻译，你不要拉住我，而后面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也不是立即要去见父的意思，而是指着他在回到父神那里去的过程中。其实那过程是从主耶稣被出卖开始，经过钉十字架和复活，最后在他升天时达到最高峰。有人根据主耶稣的这句话理解他有两次升天是非常荒谬的。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升上去，就是指四十天后的升天。整体而言，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不要一直拉着我的肉身，只纠缠我肉身的同在，我现在的肉身已经是得着荣耀的身体，不是像之前那样可以被你们拉住，现在我可以立刻消失在你们的眼前。最重要的，我的救赎工作不算最终的完成。虽然我的身体已得着荣耀，但我还没有被高举到父的右边。不要一直纠缠我肉体的同在，迟早有一天我会升上去，你们要寻求我与你们新的同在的方式。当约翰所牧养的教会中，会有些基督徒这样的对约翰说，多么羡慕你们使徒有肉身主耶稣的同在，是多么幸福啊。约翰写下主耶稣与玛利亚的对话，目的就是为了归正这些人对耶稣基督不完全的认识。约翰透过这里的对话告诉他们，如果主耶稣没有升天，他的福音就不完全。活在主耶稣复活后的同在， 要比活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的同在更荣幸。活在主耶稣被高举后借着圣灵同在中，要比活在主耶稣复活还没有被高举身体的同在中更幸福。沿着这个思路，约翰在这里也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应当在主耶稣死而复活救赎福音的根基上，在基督被高举到天父的右边，借着传扬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盼望基督再来时所成就的更大的救赎。今天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会再拉住耶稣基督的肉身，纠缠他肉体的同在。但今天我们是否过度的留恋主耶稣在教会聚会中的同在，以致完全忽略把主耶稣这种与我们同在的好消息告诉其他的人呢？以及忽视基督再来时更美的同在呢？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就留恋主耶稣在变相的同在，不愿意下来。今天教会中很多会众，要不就是不要聚会，根本不享受主耶稣在聚会中的同在，要不就是不想停止聚会，因为过度留恋主耶稣在聚会中的同在，而完全忽视主的大使命和盼望基督再来时更美的同在。玛利亚非常享受复活的主耶稣身体的同在，但主耶稣却提醒他这种不完全的热情，呼召他把自己复活的好消息告诉他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你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对你的呼召，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人呢？在我们的信仰中，你有没有对基督再来带给我们那更美的盼望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陶醉于当前的属灵光景，而不去传扬福音，是因为我们对福音认识的不够整全，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基督再来的好消息，带给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试试想一想，我们试着想一想，一位将军跟随皇太子出征，在太子征战最激烈的时候，这位将军为了自保，背弃了太子，然后太子打了胜仗，将军正躲在一个隐秘的房子里，这时皇太子突然闯了进来，会是什么结果呢？宇宙中这位至高的上帝，他的儿子奉差带着门徒在世上与敌征战，在征战最激烈的时候，门徒们都四散而去，最后躲藏在一间小房子里面。这个时候，上帝的儿子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试想一下，这些门徒的心情会是如何呢？在主耶稣征战最激烈的时候，门徒背弃，离弃他，就是背叛。这在天父面前是死罪。主耶稣见门徒的第一句话，没有责问他们，没有责问门徒为什么要背弃自己，而是对他们说， 平安归给你们，并把手和肋旁的指给他们看。主耶稣的意思是，放心吧，天父不会因你们背弃我而审判你们，我已经承担了你们因自己的过犯当受的惩罚。看我的手和肋旁，这就是我承担你们罪债的记号。真正的平安就是因主耶稣死而复活，带给我们的赦罪的确据，使我们在天父面前因主耶稣的死不再受审判。人只有获得这种赦罪的确据，才会拥有赦罪的平安，活出喜乐的生命。然后主耶稣再次问他们平安，并没有责怪门徒的过失，反而再度指派他们做他的使者。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常常提到父神差遣主耶稣来到人间，是为了执行他的旨意，传讲他的话，做他的工作，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样，在这卷福音书中，许多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鼓励门徒举目观看可以收割的田地，他差他们去收取别人劳苦所结的果子。他说信他的人会做他做过的事，并且因为他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就会做比那更大的事。他告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还说当宝贵师圣灵来了之后，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当他为门徒祷告时，向天父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些经文与今天的约翰福音20章21节是类似的，印证了门徒被差入世界，是为了在世上完成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的主要内容是透过我们的言行所见所看的这些，还有圣经所启示给我们作为见证，以及圣灵持续不断有效的呼召，一起为上帝的国度在男人和女人当中收取属灵的庄稼。约翰继续描述，当他描述完主耶稣再度任命门徒的话之后，他用了一个旁白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吹气，是对应了上帝创造亚当时向亚当体内的吹气。约翰写下主耶稣的这个动作，也是直接回应了在约翰福音1章中，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以及生命在他里头的叙述。当主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之后，他又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与马太福音16章19节主耶稣的教导有密切的关系。罪不得赦免，永远与不相信主耶稣有关。 只有相信主耶稣才得赦免。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这节经文中有关赦罪和不赦罪的句子是被动语态。他提醒我们，唯独上帝才能赦免罪。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宣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好消息。在今天的教会中，很多的信徒误解了平安的意义，他们认为无病无灾就是平安，认为衣食无忧就是顺利。实际上圣经中所讲的真平安是因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死了，我们不再受上帝的审判。这个平安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主耶稣确实为我们死了，天父确实因我们相信主耶稣不再定我们的罪。另一个层面是指我们因明白这个教义而确信上帝不审判我们，内心中有的平安。就像门徒看见主耶稣的钉痕而有了不被审判的确据而获得的喜乐一样。如果我们说主耶稣第一次的问安是因他承担我们罪而赐给我们的平安，那他第二次的问安就是让我们在这种平安中去顺服他的差遣，在他这种平安中去做工，向世界宣扬基督赐平安的福音。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常常为基督借着死赐给我们的平安而感恩吗？我们有在基督耶稣所赐的平安中去顺服基督的差遣，将基督这赦罪的好消息报告给自己身边的人，使其他人因信基督也得着这赦罪的平安吗？求圣灵光照你的内心。接下来的经文，约翰继续写到主耶稣复活显现的事情。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斯马的多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多马在此用了双重否定的语气，表示他对此事坚定不移的立场。这里多马似乎比较其他的门徒更不相信，可是实际上不见得如此。从前面所提到的多马的经文显示，多马对主耶稣可是忠心耿耿，老实说出心中的疑问。整体而言，约翰在这段叙述中是在重复上段的叙述，强调主耶稣借着手和肋旁的洞来赐给使徒们相信的确据，从而使他们享受主所赐的平安。所不同的是，这段叙述的对话是因多马的质疑而产生。在约翰误会的时候，有些人怀疑主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复活了，尤其是那些受幻影思想搅扰的基督徒。约翰在此借着主耶稣针对多马质疑的回答与见证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也许约翰晚年的时候，有的人说，你们作为使徒，你们亲眼看见主耶稣手上的洞，当然你们能相信了。可是我们到哪里去看主耶稣手上的洞呢？我们看不见，怎样叫我们信呢？约翰写下耶稣回答多马的最后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因着看见了，我才相信，才信。那没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就是回答了那个时期、那个时代信徒的疑问，消除了他们的疑惑，建立他们对复活主的信心，称他们这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比使徒们亲眼看见而信的更有福。约翰记录和描述使徒们自身的一些软弱和小信，写下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一些细节，一方面是为了见证主耶稣复活的真实，另一方面是为牧养当时的信徒，建立他们对主复活的信心，从而使他们因信复活的主而生命成长。我在默想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曾想过，主耶稣为什么不在多马产生疑惑的时候就向他显现，而是过了八天才来解决问题呢？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在我们信仰的经验中。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上遇到一些困难，会持续好几个月才被主挪去。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圣经在其他的地方回答是，上帝是良善，他总是不会出错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就多马而言，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多马在产生疑惑的时候，主耶稣就来显现，然后责备他几句，这时多马会怎么想呢？多马可能会对主说，实际上你不来显现，我困惑一会儿，自然就会解决了。很多时候，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信仰人生中反复出现。我们很多时候认为不需要主帮助，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一些事情。我们以为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主耶稣为了显明我们的软弱，为了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敬畏上帝的心，他常常借着言辞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显现是他复活凭据之一，也是最强有力的证据，也是最强有力的凭据。虽然主耶稣听过妇女们的见证，但还是，虽然门徒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今天经文当中，虽然门徒他们听过妇女们的见证，但还是半信半疑。直到主耶稣向门徒的显现，才使他们兴奋起来。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伤痕，给予了我们四个启示。基督徒不是自私的独自享受基督的平安，我们要与他人分享基督的平安。 门徒拥有圣父差遣圣子般的权柄，因着这种权柄大胆地传扬福音。福音的传播不是取决于人的智慧和话语，而是取决于圣灵的能力。信主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不信的人将受审判。同样的，主耶稣指出，那些没有看见他复活就相信的人更为有福。请问你在生活中相信和依靠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相信主已经复活和显现，你就会依靠他复活的大能，活出与信仰一致的生活。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永在的三一真神，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基督，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你使他复活，他复活的大能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更是我们因着这样的复活的力量，可以活出一个向罪说不，一个荣耀你的生命，一个主你所喜悦的生命。主啊，求你赐下的圣灵不断的来催促我们，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每天都来到你的面前，来默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赚取的，主耶稣他复活所带给我们的。主啊，求你的灵不断的来催促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再过一个自意的生活，一个自我的生活，而是活出一个因信仰、因基督复活的大能有盼望的生活。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因他活着》。Yeah. 是我们领圣餐的这个时间，我们今天领圣餐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1:23-31，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死了。求主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思想他的恩典，更是求主赦免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得罪他和得罪人的地方。求主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受教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为自己的罪而忧伤，为他的复活所赐给我们的能力而感恩。我们请圣君弟兄为这个饼来做祝谢的祷告。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手里拿的这个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也是为我们而破碎的。可是因着他的死，他背负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天父面前被称为义，又因着他的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生活在主的爱里。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也求圣灵与我们常住，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如果你还活在罪中，还没有向主认罪悔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劝你不要领这个饼，因为你若是没有先分辨自己，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好，如果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已经为自己的罪悔改的，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文雄弟兄为这个杯来做祝谢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血为我们流。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尝过高深的爱，我们更感谢神让他在三天后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再次求神在这时候洁净我们，求神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这边的父神，是生命的主，宝贵是圣灵，我们感谢你三一的真神，感谢你的恩典是长阔又高深，感谢你的慈爱是达到了穹苍，感谢你不只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为我们的罪债而死，更是因着你的复活我们能得到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求你继续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内住能活出一个荣耀你以你为乐的生活。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得胜的名，阿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文雄弟兄。
下面是欢迎新朋友时间，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这边一起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神的新朋友？我看到有几个。
啊，文雄弟兄，你把你的麦再打开，谢谢。
对，好。现在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的朋友加入我们今天的敬拜？我好像看到有几位名字不是很熟的，一个是 David 王，然后
David Wang 是王卓颖、寿菲菲他们夫妻，王卓颖，
好，
我们欢迎他。
好，欢迎你参加我们敬拜。还有另外一位新的是，我看到就是YJ 连立修，是 YJ 的，叫英居徐。
这位是那个刘英如，他的先生许忠生，所以是常常参加多家团契的刘英如。
哦 ，OK。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朋友？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面是感恩代祷事项。我们2021年主题经文是在弥迦书6章第8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神的真道上祷告，也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也继续为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报告事项，我们教会在4月11号就是下个礼拜天崇拜结束后会举行会员的咨询大会，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这个大会主要是讨论是否正式启动聘牧，还有何时启动聘牧这个事，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在预留时间在下个礼拜天4月11号参加。最近的奉献时间是在就3月最后一天3月31号我们收到奉献16700块，然后在今年到今年的三月份总共我们收到的奉献累计是33900。我们下次点奉献是在四月底，是在4月28号，请大家继续把奉献寄到下面的地址，就是我们教会的信箱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95662，这边抬头写 AGCC。 下面一起唱三音颂。
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